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而家系介绍林世敏老师嘅《佛教的精神与特色》第一章。我写本书嘅动机呢一章呢，我哋喺呢一度系重略嘅。而家咧系介绍第二章《佛教嘅特色》。以下就是佛教的特色这一章的内容。如果我们拿佛教和世界上现存的其他宗教来比较，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到佛教和他们之间是有着很多的不同。为了解释的方便，我将它归纳为十点来说明。也就是说，佛教最少就是有以下的十个特色。第一，佛是人而不是神。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各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来到自居的。这个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主宰着人类的吉凶祸福，他操纵着万物的生死荣辱。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呢，就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唯我独尊这个我字呢，并不是单独指释迦牟尼他本身，而是指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说话的正确解释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在宇宙之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是由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的。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和成就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和才智。释迦牟尼他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是决定在自己的行为善恶和是不是努力的。没一个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亦都没一个人可以将我推入地狱。赞美和歌颂是不能够离苦得乐的，只有脚踏实地地去修心养性，才能够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释迦牟尼亦都不能够好像变戏法那样点石成金，他主张人要怎样的收获就先要怎样去栽培，他不能够令到一棵莲雾树生出苹果。如果你想要苹果的话，你就先要播下苹果的种子了。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要怎样去栽培才能够有丰硕的收获，但是栽培的这些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去做。梁启超先生他在《学问的趣味》这一篇文章也都是做过相似的比喻，他说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就是非常之舒服，但是太阳虽然是好，总是要各位亲自去晒，其他的人是不能够帮你晒的。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经300多次，无非都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亦即是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和人格。但是这条路就一定是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和恒心这样来到行的。所以佛说工作需要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是教你们应该行的路。成佛是没有捷径的，修行是点滴的功夫，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第二， 佛是真平等者。我说佛是真平等者，并不是顺口开河的。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社会的背景来看看。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呢，社会是分成为婆罗门、贵族、平民和奴隶这四个阶级的。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呢，他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他毅然地竖起了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提倡众生平等。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卑贱低下的阶级要求提高到和显贵高尚的阶级平等，绝对没有好像释迦牟尼那样自己愿意降低他的太子身份，而和平民奴隶来到平等的。由于他这种大公无私、无所谓而为的作风，所以我说他是真平等者。同时佛教又主张无缘大慈以及同体大悲，又将平等的意义推上更加进一步的境地。我现在简单地解释一下无缘大慈以及同体大悲的意思。首先就是解释无缘大慈。佛教主张不但要慈爱和自己有关系的人，例如说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等等，同时呢对于那些和自己没有亲戚或者是朋友关系的人亦都要慈爱。例如呢和我从来都不交往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亦都一样要关怀爱护。无怨大慈用儒家的说话就是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亦都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讲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这个的意思。跟着呢是解释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一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将宇宙之间一切众生看成为人我一体，休戚与共，骨肉相连。儒家所讲的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呢都可以表现同体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悲愿更加是同体大悲的极致。最后我要加以说明的亦都就是最能够表现佛教真平等精神的，它就是佛教将平等的观念不是只局限于人类。有些人说除了人类以外呢，一切的动物都是被创造出来被人来到享口福的。佛教是反对这个论调的。一切动物在临死的时候那些悲鸣哀嚎真是惨不忍睹，动不忍闻。孟子他曾经慨言地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佛教更加进一步地肯定这些被人类所滥捕滥杀的动物都是具有佛性的，亦即是一种将来可以成佛的潜能。即使是人和动物之间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求生存的权利上、在佛性上都是平等的。就好比一个穷凶极恶或者是愚蠢无知的人，他亦都具有人性一样，我们亦都要以人道来对待他，用人道来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又说万物与我并生，这些 都是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只不过呢就没有佛教讲得那么透彻。第三，佛不是生而知之者。释迦牟尼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姓乔达摩，叫做悉达多，在公元前六世纪生于北印度，亦即是离现在的加德满都大概是20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呢是叫做伦明利的。他在29岁那一年舍弃了即将可以继承的皇位去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6年之后，亦都即是35岁的时候，释迦牟尼在离廉禅河旁边的菩提树下证得了正觉，正确而且透彻地觉悟到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从此呢，啲人就称释迦牟尼为佛陀，或者是简称做佛，意思就是真理的觉醒，或者是简称做觉者。我很简单地介绍佛陀修行的经过，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各位知，释迦牟尼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他能够藉着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万万的人类亦都可以仿效，依照他所垂示的教法修行而正果的。释迦牟尼他只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之一，而我们呢就是后知后觉的。佛和我们的不同并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不同，只是在一个觉字的不同，亦即是韩愈所说的闻道有先后。第四，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古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世界上做人父母的永远都打开大门，希望那个浪子能够回头。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加认为我们犯错只是由于无知，无知在佛教呢就叫做无明，一切的罪恶都是由于无知所引申出来的。因此呢，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开导就变成了佛的责任了。佛他关怀众生如无益子，不但不忍心众生身受地狱之苦，而且呢是讲法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道尽方正菩提这些的誓愿。在这里呢我是顺便一提的，菩提呢就即是觉悟或者是正道的意思，而正菩提就即是说呢得道又或者是成佛的意思了。正话所讲到的悲缘，你说是多么博爱呢？第五，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皆可成佛。在前面的第三点那里已经提到过佛和众生了，只是在于觉悟时间的先后。韩愈说闻道有先后，就正可以拿来做辅助的说明了。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就好像我们称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呢为教师一样。教师不止一位，人人都可以做教师，道道都可以有教师。同样的道理，佛不是单单指释迦牟尼一个人，人人都可以成佛，处处都可以有佛。不单止这个世界有佛，宇宙之中无数个星球上面都有佛，亦都有众生的。